中共出局巴拿马，南美开索上仙河，集遭军中大逼供。川普抛震撼弹，国防部或改名战争部，重塑美国强硬形象。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州博览会上展示功法。美国商务部长说将改革 H1B 签证和绿卡制度。恒大负债量可造48艘航空母舰，最惨的苦主是哪个？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现在的中共内忧外患，他的国际话语权亦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以前将中共当作上宾的小国，现在开始亦对他采取疏远和抵制的态度。据《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负责人莫拉莱斯最近表示，计划出售巴拿马运河两岸的两块土地，中标者将建造获准在那里建造港口设施，并获得新港口20年的营运权。对于这两个新的港口，虽然不是李嘉诚之前要出售的那两个，但是巴拿马今次吸收了上次的教训。莫拉莱斯明确表示，中远海运将被禁止参与新港口的招标，而且他的声明中毫不掩饰巴拿马的顾虑。他说，因为这个集团是一个政府公司机构。近日美洲国家抵制中共还不只是巴拿马，还有南美国家厄瓜多尔。中共的豆腐渣工程在这个国家亦惹祸了。专家指出，在厄瓜多尔因为一带一路基建计划而受害的国家获得赔偿是重大的里程碑。据阿根廷网络媒体恩福巴伊报道，厄瓜多尔经济与财务部长莫亚近日在接受访问时透露，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简称中国水电承建的科卡科多新克莱水电发电厂因结构出现重大缺陷，在厄瓜多尔政府提出诉讼要求赔偿。经过四年的诉讼之后，中国水电集团近日已经同意向厄瓜多尔政府支付4亿美元赔偿。莫亚指出，由中国水电承建的这间水力发电厂不单止造成企业层面的损失，更令到厄瓜多尔政府造成收入流失。他们不接受仅以担保形式的弥补，而是要求直接的国家赔偿。海外时事评论员盛雪表示，厄瓜多尔向中企索偿4亿美元，标志着中国一带一路进入危机期。过去很多国家即使清楚中国输出的是豆腐渣工程，亦不敢采取要求赔偿的行动，但厄瓜多尔开了先例，其他国家会受到激励，可能相继提出索偿。中共对外的麻烦不断，对内更是乱到一塌糊涂。据前中共海军中校姚成最新爆料，有多名将军联名上书中央军委，明确表示，我们不接受祸国殃民者的检阅。而时事评论员江峰27号在节目中引述得到的一份情报，数字更为惊人。他说，得到的情报显示，超过100名共军将领联名签署动议，情报中央军委声明阅兵只接受张友侠指挥，其他人不予配合。之前是元老逼供，现在已经升级到军中逼供。江峰直言，习近平能否听到那句受阅部队准备完毕那个口号还是未知。据看中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共联合参谋长刘振立8月23号在82集团军驻地召集了全体少校以上军官，召开了动员会议。会议上刘振立明确指出，目前军委工作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张友侠代理主持，还说全军上下必须坚决听从张代主席的指挥，严格服从他的命令。而且刘振立以军人的语言系统批判了自习担任军委主席以来在军队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直指这些是毁我长城，令人痛心疾首。这个消息目前无法证实，但其实 先不说军队是否复习近平管，现在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能担任阅兵总指挥的人现在都未有着落。依照惯例，北京阅兵总指挥通常由北京军区或中部战区司令出任，唯一有资格的是张友侠、刘振立，到目前为止亦没有迹象出任。而今年7月31日，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和政治委员徐德清双双缺席中共建军节招待会。独立评论人士杜正近日分析指出，参考近年中共当局对高官的隐蔽处理模式，缺席这种重要场合往往代表缺席者出事，而中部战区司令和政治委员如果出事，意味着接下来的北京大阅兵需要另找总指挥。若由军委参谋长刘振立或副主席张友侠亲自挂帅，势必引来更多质疑，特别是张友侠近期被传独揽军权，更容易引发外界联想。杜正直言，连个阅兵总指挥都难找，背后恐怕军方人士已经冧晒了。现在距离只有一个星期，大事即将发生。好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不过跟着又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有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角、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美国总统川普26日在白宫会见南韩总统李在明的时候，抛出一个重磅想法。他表示，美国可能在一个星期内将国防部改回历史上的名字，战争部。川普强调，美国不能够只顾防守，还要具备强大的进攻能力。中央社报道，川普在讲话中回顾，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正是以战争部的名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说，那个才是真正符合美国实力的称呼，后来因为所谓政治正确，才将名字改成为国防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战争部最早可以追溯到华盛顿任总统时期，当时他负责陆军，后来国会又设立了海军部，两个部门独立运作了100多年，直到1947年杜鲁门推动合并，才有今日的国防部。官方理由是降低开支，加强安全，但是亦有人认为这个是为了令国防部掌握更大的权力。川普其实早就多次流露出恢复战争部的意向，今年6日的北约峰会上，他曾直接称呼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为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本人亦顺应了这种讲法。今年3月，他在 X 平台发起投票，问网友喜欢国防部多些还是战争部多些，多数人支持用战争部。虽然川普说改名即将进行，但由于国防部是依据几十年前的法律所设立，所以改名可能需要国会批准。川普就这件事则表示，我们就直接改，我相信如果真的需要，国会会配合，但是我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个程序。外界普遍认为，如果最终落实，这个将成为美国军事政策强硬化的重要信号。大纪元报道，有184年历史的纽约州博览会8月20至9月1日在纽约州西北部的雪城举行。法轮功学院在20日的博览会开幕当日，在亚洲村的舞台上展现出法轮功的5套功法。 当地电视台仲进行咗采访。据纽约上周法轮大法学会协调人 Wayne Huang 介绍，法轮功源自中国古老修炼文化，有五套功法可有效改善人的身心健康，非常柔和。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准则，有强大的道德教育。在中国最多的时候，修炼人数高达一亿人，现在已经红传至全世界，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他还补充练功的要点，说在中国文化中，有健康的身体必须有健康的心，练功的时候要什么都不要想，要静。在22号的直播中，电视节目主持人 Ryan Dean 和 Kate Thornton 都对法轮功展现出浓厚兴趣，他们兴致勃勃地跟着做起动作，并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分享。据悉，纽约州博览会创立在1841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州级博览会之一。最早开始的时候是为了促进纽约州的农业发展，现在还包括展示各种文化、音乐、舞蹈、马戏、戏剧表演，吸引了纽约州和周边地区的民众参加。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表示，美国的 H1B 工作签证和绿卡制度很差，将迎接重大调整。据了解，目前 H1B 签证的申请流程是用人单位先为外籍申请人提交电子注册，如果注册人数超过国会规定的年度配额，美国移民局就会进行电脑随机抽签，只有抽中的申请人才能进入正式递交文件和审核的环节。卢特尼克26号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就事件表示批评，他强调引进外国人的工作签证不能够靠抽签，而应该看岗位的工资水平，工资越高说明这个岗位越需要高技能人才，这个岗位才更应该优先获得签证。他直言，现在的 H1B 制度就是一场骗局，令大量外国劳工侵占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卢特尼克还表示，我们将改革绿卡制度，因为它实在太差了。卢特尼克还从工资水平的角度批评现行的绿卡制度。他指出，美国人平均年薪约75000美元，而绿卡持有者只有66000美元。他质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等于是在挑选低技能的人。卢特尼克同时指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川普政府正在推出所谓金卡，和现行绿卡不同，金卡会直接面对全球顶尖人才和大投资者。按照计划，凡是在美国投资500万美元以上的外国人就可以获得金卡。卢特尼克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25万人在等待申请，这个可能为美国带来多达12500亿美元的投资。川普还将金卡形容为绿卡的升级版。卢特尼克亦强调，未来美国移民政策的方向很明确，就是要吸纳财富和顶尖人才，而不是被移民制度继续拖累美国人民。中国房地产龙头恒大8月25号从港交所退市，令人忧心的是，恒大退市之后，他的负债24000亿，谁来还呢？买了恒大烂尾楼的业主怎么办好呢？还有16万持有恒大散户的股民，是不是亦财富清零呢？人民报报道，恒大清盘负债24000亿元，这笔天价巨款相当于苏州一年的 GDP 总量，可以建造48艘航空母舰。报道还总结了恒大有4类债权人。第一类是各大小银行，恒大欠了24000亿债务，大部分都是银行贷款，而这部分贷款如果恒大还不到，那就会拨去坏账，而这些中小银行亦只能够通过时间来慢慢进行消化这些坏账。第二类是供应商，恒大欠供应商的债超过5500亿， 作为恒大的供应商，只能够自己认倒霉了。好像一些建筑商和装修公司等，很可能因为恒大的爆煲，资金无法收回而被彻底拖冧。第三类是恒大财务的投资者，这个主要是在恒大集团的后期，由于周转方面不足，就搞了一个恒大财富平台，用高息的方式吸引自己的员工来投资。恒大的员工将钱投入恒大财富平台之后，恒大财富平台出现爆煲，这些钱又拿不回来了。第四类，恒大在海外的债权人，之前恒大在海外发行的大量债券，现在已经彻底还不到了，因为现在恒大已经退市，想债换股，债务重组都不可能了。而恒大退市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我要退市了，救不到了，之前在海外发行的债券亦不用指望再还了。恒大退市之后，散户股民和烂尾楼业主的处境尤为惨烈，160,000散户股民的股票变为废纸，财富被彻底割韭菜，500,000业主面临房产两空，背负楼宇按揭但就没屋住，生活陷入困境。他们虽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债权人，就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心理打击。郑州的一位王阿姨，她将大半世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在2019年买了恒大的楼花，原本是为了个仔结婚住的。不过现在事过境迁，个仔都做了人爸爸了，而那片土地依旧荒芜，每月她还需要偿还沉重的楼宇按揭。个孙都即将入读幼稚园了，一家五口就依然蜗居在狭小的出租屋入面。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